我翻开撒母耳记上的23章，我们上次停在23章的第五节。那23章呢，其实就已经进到了大卫的一个属灵的高峰期。我们前面看见的大卫从躲避扫罗逼迫开始呢，他就进入一个低潮。然后神把他挽回，差先知加德去带领他出来那个亚杜兰洞啊，然后呢到23章呢，他开始求问神啊，去在他的难处里去做一件爱别人的事啊。所以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会不会属灵上有信心的起落呢？肯定会有，但是我们在落的时候呢不要沮丧啊，我们随时到主那去啊，回头就好了。然后呢我们跟随主啊，就会经历他带领我们当去做的事啊，即便我们依然还有难处啊。神并没有说呢使大卫呢就远离这追逼啊，事实上这样的日子大卫过了很多年啊，我们一会儿会分享一个地图啊，他几乎是整个以色列的南部啊，他跑遍了。所以在环境中呢神没有挪去，但是呢神依然的有力量给到大卫啊，让大卫呢在这样的时候还可以做主公啊，去爱别人啊，去把爱给出去啊。这个就让我们想起许许多多的圣经的好的榜样的例子，对吧？那像雅各的儿子约瑟，对吧？他在被十个哥哥卖了以后啊，他经历了很多难处啊，他先被成为奴仆，又被诬陷成为囚犯，但是他每一次呢他都依然还有爱别人的能力。他做奴仆的时候呢，他使他的主人家非常的井井有条。他做囚犯的时候呢，他还能看见另外两个囚犯脸上的愁容，去安慰他们呢，去帮他们解梦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知道主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事。就当我们愿意信靠他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我们就能够行出保罗所说的啊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这句经文其实很好的应验在了大卫身上，靠着他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上次23章前面几节我们讲到大卫的下属们是不同意的，他们的信心小了，而且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是他不去求问那些比他信心小的，他转向神，给我们很好的教导。我们当碰到难题啊、疑惑的时候，不要去转向比你信心更小、更在痛苦和抱怨中的，转向神或者信心比你大的啊。这是一个律，属灵的律。因为你转向信心比你小的，你只会越来越难处，越来越大啊。这个我们一直举的这个例子就是铜蛇的例子啊，就是你在旷野啊，以色列人都被蛇咬了。你去看你平看跟你一样的人呢，每个人都很惶恐。你要抬头看，抬头看才能看见那神给你预备的恩典啊，也就是那铜蛇，也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的主啊。所以你抬头看就只看见神，你平着看看见的都是跟你一样惶恐的人，你往下看看见就是蛇，就是困难。所以在23章大卫在前面几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例子，就是当他的下属不同意的时候，他再去求问神，确认是神的旨意，他就往前走。其实他不需要下属同意，因为他做榜样跟就好了。那自然神就感动他的下属跟上来。所以这就到第五节啊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，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，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再补充几点啊，在这几节经文里。第一，我们看见呢，大卫在这件事情上，神有没有祝福他呢？我是说地上的事啊。我们经常会觉得呢，好像我们在做主的工的时候，好像只是我在完成主给我的任务啊，是我在付出啊。其实无论是属灵的、属地的，主都会供应我们。而且会使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大卫在这个时候，在逃亡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难处，大家知道是什么？ 就是给养啊，就是供应啊。他有多少人跟着他？有400到600人啊，几百个人，再加上他们有可能是有家眷的啊，因为我们到后面洗格拉就会看见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家眷是留在洗格拉城的，你家眷都被抢走，所以600个男人再加上家眷，这上千号人是很轻易的啊，吃什么呢？他们的供应哪里来呢？这是已经是一支小的军队了，所以我们会看见穿插在大卫逃亡的过程中，你会看见一条隐藏的线，就是神怎么供应他们。在后面讲到加密的亚比该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啊，神是又是借着一样是供应的。在这里呢，大卫他并不是为了供应去打这场仗，他是为了神的孩子去打这场仗。大卫起心要打这场仗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基伊拉是他的弟兄，对吧？就是都是犹大的子民嘛。大卫因为爱他的同族的弟兄，那他要去救他们。那神许可，那神说可以去。但是结果却是什么？他又夺获了他们的牲畜，他们是谁啊？是非利士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卫得着了极大的供应啊，在这一次里，我就经常很觉得很纳闷哈，那个非利士人带那么多牲畜去打仗干什么？哇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对我不知道他们也许呢，可能他们觉得这场仗可以打大一点，所以他们带了很多粮草，相当于是粮草，因为他们。也许呢，他们觉得这场仗呢要围城围很久，所以不管怎样，反正呢，他们相当于给大卫运了一批给养过来，然后大卫呢，神就让他去取神给他预备的给养啊，这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看见的神的旨意。神知道大卫搁那边要吃的，所以让大卫去取一下，在哪呢？在基伊拉。哦，我分享一点地图哈，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地图反复来分享，因为。我们有些地名啊，位置啊，会给大家一些概念在哪里啊？就是在这张地图里呢，我放大一点，在最北面呢就是基比亚，看见吗？这就是大卫逃亡的地图啊，它是从基比亚开始的，然后往北一点点呢就去了拉玛，在那儿呢他见了撒母耳，对吧？然后他就逃到挪伯，祭司在那儿。最后祭司在这被杀的啊，往南去了挪伯。从挪伯呢，因为他现在信心小，虽然有把刀，最后他也没法用啊，就逃到加特啊，到这来了，往左走的啊，往西走的。那到加特了呢，他就装疯了，是吧？他的信心到了一个极低谷啊，然后他写了个诗篇啊，悔改了，就逃到亚杜兰洞。所以亚杜兰在这儿啊，在中间，所以在这呢。就是一个分界线啊，亚杜兰是个分界线，在亚杜兰的左面呢，其实就是非利士人啊，在亚杜兰的右面呢，就是以色列，就是犹大地。基伊拉在哪呢？基伊拉就在亚杜兰洞的南面一点点，所以你会看见呢，在从大卫角度呢，他是怎么起这颗心想去救基伊拉，就是就很近嘛。基伊拉为什么会被非利士人打？因为离得近呢。他也在很靠近边界的地方，所以非利士人一来要打这个城，大卫听说了啊。虽然他在亚杜兰洞，先知加德告诉他呢，你不要躲在这儿，所以他先下来去到的哈列森林这儿，就是在这个方向大概。然后呢，他又往北去了一点点去救基伊拉城。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是大卫在服侍神，其实神在服侍大卫。我们先停一下在这儿，等会儿我们再来看地图。神服侍大卫是什么呢？就是神让大卫去基伊拉取了一次补给啊，是从基伊拉自己人拿的吗？不是，是从敌人那拿的啊。神把敌人交在大卫手里，就把非利士人交在大卫手里，把非利士的粮草牲畜全部给了大卫。然后大卫还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呢，这给我们的属灵的启示意义是什么？ 我们要做的就是神让我们做的事，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其他的就加给我们。在大卫那个时候，他要的是粮草，但是这个是他所需的。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节经文里其他的，他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呢，就是他去执行神的命令，去拯救基伊拉人。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他去救基伊拉人，其他的就加给你了，粮草就给你。23章第5节啊，好，我们再往后看第6节啊，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基伊拉。扫罗说，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，困闭在里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于是扫罗招聚众民，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，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，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仆人听真了，扫罗要往基伊拉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，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说，扫罗必下来。大卫又说，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耶和华说必交出来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。这故事呢，关于这个城呢就结束了。好，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呢，我们要从几个角度啊，先看大卫，然后看扫罗，再看基伊拉人，最后看神。我们先看大卫。大卫我们在这里啊，有一个极美好的形象呢，就是他的信心起来啊，就伴随着祷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看见啊，我们没信心的时候，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指标，就是你没有祷告的力量，你没办法到主那去祈求啊，跟主的关系远了呢，你祷告就软弱了。然后大卫呢，他在这个时候啊，手里拿着以弗德啊，我们看看第6节啊，亚比亚他见大卫的手里拿着以弗德，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，以弗德是大祭司袍。大祭司袍上面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就叫做呢胸牌，叫决断的胸牌啊。我们就不回去查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这个关键词，就能学习一下决断的胸牌是干什么的。那决断的胸牌里面有一样东西啊，叫乌灵和土明，是一种发光的这个东西啊。那其实用来做什么呢？用来求问神啊，神借着这样事情，借这样东西来告诉以色列人神的旨意的，只有大祭司他能够做。所以我们上次讲到扫罗自己把自己的一条路给断了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把祭司杀了，祭司没了，祭司也把祭司袍带走。所以亚比亚他不是自己单单来的，他带着祭司袍来的，相当于祭司的职分就落在了大卫的同行的人一群人里面。所以扫罗到最后啊，圣经是怎么描述他呢？神既不借着先知，也不借着梦，也不借着乌灵和土明来跟他说话啊。所以扫罗王到最后呢，他把几条路全堵死了。他是王嘛，扫罗是王，王只是一个职分，旧约三个很主要的职分是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君王必须要求问祭司来知道神的旨意，先知是直接从神的得着话语来告诉众民啊，要教导众民按照神的话行。如果也没有先知也没有祭司，这个王眼睛就瞎了，他不过就是个肉体的王而已。然后呢，这个王如果自己跟神的关系还不近，那就根本神也不会借着异象和异梦来启示他，在旧约里。所以神是用这样的一个描述啊， 也不借着先知，也不借着梦，也不借着乌灵和土明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以弗德，也就是决断的胸牌，也就是祭司啊。这其实是一个意思啊，因为里面有些相对可能生僻的这个词啊，所以我们有些不太了解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以弗德，你就把它当作呢祭司袍，把它当作呢决断的胸牌，把它当作呢乌灵和土明啊，神跟人说话的方式啊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做到了，他是一个王，他没有说呢我是王，所以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。他说不是，我这个王呢是神带领的，所以呢我要去问他。然后他很谦卑，就叫呢大祭司把祭司袍穿上啊，你来替我求问神。啊，我们看见后面到列王时代啊，这种很好的例子很多啊，比方说西西家王，敌人一围城的时候，他去找什么？他也到圣殿去求问啊，求问神啊，他然后去找先知以赛亚啊，让以赛亚替他去求问。所以这个王，他要知道，他只是一个民的领袖，仅此而已，他自己不能做任何的决定，他必须要依靠主。所以在大卫的第一个形象让我们看见的，他的信心的表现就是他开始坚定的依靠神。那第二个表现呢，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啊，就是大卫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啊，他居然想起来去问神啊。因为我们人呢，假设你是大卫，假设我是大卫的话，我救了一城的人，我一般正常的假设就是这城的人不应该把我给卖了啊，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啊。我们人都假设他人是有感恩的心，这不是一个对的假设，这是第一了。第二呢，我做这件事情我都认为是我在帮助对方，但其实呢我是在顺服神的旨意做这件事情。我去打基伊拉，救基伊拉，不是因为基伊拉人，是因为神，是神让我去的。所以这两个点使得大卫跟我们有天壤之别的差别。我说我们就是我在肉体里的人，天然人的反应。我天然人认为呢，我做了一件善事，我救了一群人。我天然人认为呢，我救的这群人会需要感恩，他也应该感恩。大卫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在他那里。第一，他没觉得他去这件事情对是因为对基伊拉有什么大的恩典，他知道恩典是从神来的，他不过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去做了一件事，恰巧这件事情救了一群人而已。第二呢，大卫也没觉得基伊拉人一定要谢谢他，也没觉得基伊拉人一定不该把他交出去。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情形呢，就是我们在做主公啊，乃至在自己的亲人之间，我觉得我要为主做见证，我要为你做点什么，我要帮助你啊，我给你传了福音，我们会认为呢，天然会觉得呢，对方应该感谢你啊，这其实是一个错觉来。神如果说呢，是这样的神的话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得救。他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马太福音，你看一下那段话，马太福音的五章啊。五章的四十三节，我们来看看神的形象在这儿啊。其实大卫就把神的形象呢活出来了啊。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三节，我们刚刚讲到了神的形象告诉我们的道理啊，你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他的就加给你了。大卫身体力行的做了，哎，给我们一个榜样。你看神就是给了他供应啊。我们再看这儿，马太五章四十三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啊！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注意46节，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鄙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被招啊，神招我们呢，是使我们最终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。我们有个标杆的，就是他。所以我们今天重生得救啊，只是一个起点。就是我原来的老我死了，神的灵在里面呢，生了一个新我。我这个新我要吃粮长大，读经祷告，慢慢长大。长大总有一个标准啊，是怎么叫长大了呢？像谁呢？像基督才叫长大了。那基督是怎样的？最终我们应该也是怎样的。那在这儿呢，大卫就告诉我们，他是怎样的，神是怎样的。神是怜悯那些不可爱的人啊，基拉人真的不可爱，真的不可爱。我相信啊，我相信呢，我们绝大部分人呢，不经过神的对付啊，是不会去救基拉这种人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情形啊。但是被神对付过的人呢，是会非常愿意去救基拉这些啊，因为神就是这么爱他们啊，他们自己呢不感恩是他们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大卫得着了他从神的得着的，他得着了什么呢？他地上得着了供应，他得着从神来的信心，他得着了神的爱，因为神警告了他，他就可以及时的走，对不对？他相当于就在这打了一场仗，然后取了点给养，住了几天就走了，对他其实没有什么损失。但基伊拉人有大损失，等会我们会讲。但对大卫来说，他有一点呢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就是他并不假设基伊拉人一定不出卖他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否则我们会有意外啊！你会觉得，哎，这弟兄这姊妹，我怎么我这么对他好，他怎么是这样呢？啊，你会觉得很意外啊，很正常。他对你不好才是正常，那好才不正常。你好，说明你并不是在活出耶稣基督的爱，你是在接受耶稣基督的爱 ，right？ 那比如说你去教会跟 Harold 长老去交通，去相处，那一定是他，你从他那得呀，对吧？不只是你只会你得罪他啊，不会是他伤害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生命比你好 ，right？就比如说我跟耶稣在一起，一定是他服侍我。所以你如果发现呢，哎，你总是在有很多的困难啊，这个困难是就像基伊拉人呢并不感恩，你要知道呢，哎，也许你真的在做一点神的功啊。如果你走到哪里都是人家赞美你，那应该呢可能你并没有在做神的功啊，只是别人在服侍你而已啊。所以大卫呢在这儿呢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，我们都在讲成圣的道理啊，这个对大卫也是个很好的圣徒，所以我们值得学习，值得我们学习。所以这是从大卫身上我们能够看见的啊。所以大卫呢在第12节他说，大卫又说，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。所以大卫只需要知道交或不交，所以耶和华说必交出来。13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发生。12节和13节中间没有任何的抱怨，这个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亮光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把你自己放在那个位置，在12和13节中间你会有一次暴怒，你会有一次离神特别远的机会啊，试探。对，大卫，我们什么时候不会经历这些试探？就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就不经历。大卫不被这个试探，因为他真的不是这样的 ，right？ 就比方说呢，对你来说呢，可能游戏不再是试探，因为你真的不喜欢打；但对你孩子就是，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了。我们是什么人才可能不被试探，才可能真的活出神的样式。 所以我们要求主，当我们为什么要学真理？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进到那景况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当你承认你是扫罗那样的人呢，你才可能成为大卫那样。我是扫罗那样的人什么样？就是我会肯定会生气的，我就会埋怨基伊拉人，我埋怨神，我说我再不救他们了，我临走我再顺点东西走，顺点粮草走。对，这是我们常有的算点账啊，就是我打仗我不救了你们啊，不付点这个军费啊。所以从这些角度，你就会知道，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你就说走就走了，就他完全不受这个捆绑，这就是不受罪的捆绑。好，我们大卫是这样，我们再看扫罗啊。扫罗很有意思啊，扫罗我们看第七节，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基伊拉，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，困闭在里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。扫罗很有意思啊，我问大家一句啊，扫罗还挺属神的对吧，打引号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这是神将大卫交在我手里，大家都觉得哎呀，这真是个好王啊，张口闭口都是神对吧。像我们今天也可能是个很好的，打引号，很好的基督徒，张口闭口感谢主。为什么感谢主啊？我昨天去偷东西，神没让我碰到警察，太感恩了，其他小偷全碰见了，就我没碰见。可不可以做这样的见证呢？我们把这个见证举到极致了，打引号的见证。所以真的不在乎我嘴巴讲什么，也不在乎我的环境碰见了什么，在乎你做的这个选择真是出于神的吗？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呢？你回去看圣经，圣经告诉你了，你不能偷窃，这十诫就有，不用说还等到新约才告诉你，你良心就有。那你说，哎，我神真的帮我，我这好顺利的，顺利就偷出来了。扫罗说：“哎，真顺利！你看，我要杀大卫，真的太好了啊！帮我把大卫摁在那儿。”我们若不立志按照神的话去行啊，我们就成了扫罗的样子。神不是我的一个助手，神是我的主啊！我的一个助手是什么？就是我想做什么，他来帮我。我想去偷东西，他给我看门，他给我放风。这就是今天不认识神的人，地上他跟偶像的关系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们多少做糟糕的事情，甚至做败坏的生意的，你也可以去各种偶像的拜一拜，对吧？那恶人家里有很多偶像的，他也去拜的，那他跟偶像什么关系？就是我不管做什么，你要帮我，完了呢，我有好处跟你分。所以他拿着钱来干什么？他拿钱来分赃的。我们读到小先知书就知道，神很恨恶以色列在那个时代啊，就是这个小先知的那些时代，那个时代那些以色列人，神恨恶他们什么？是你们拿这些很肮脏的钱来。就是妓女的钱，就是抢来的钱，就是偷来的钱，拿这些钱来放到圣殿里来，你拿那个什么这个瘸腿的羊来献，来瞎眼的羊来献，神在说什么？神在说你们根本就没有这颗心呢，你根本就不是相信神，你要的就是自己要的那点东西，就是罪而已。所以首先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先做的第一个选择就是我要圣洁还是要罪。我正是因为要圣洁的情况下，我才会看见我是个罪人。我如果不要圣洁，我怎么看得见自己的罪呢？人所行的在自己眼里都看为义嘛。哪一个人不是这样？我什么时候能看见自己是不义的？就是我知道圣洁标准是什么，我一读圣经一看，这是面镜子，一照这面镜子很诚实，我脸上脏的，那我知道我错了。神说不能偷窃，我一想起来，我经常偷东西，所以我知道我错了。 否则我会跟别人说这替天行道啊，那窃书不算偷啊，那我会找一切的理由啊，我不会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。我哥说他偷车，我就偷块橡皮啊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若不立志，我说主啊，你说的话语就是对的，你的标准就是绝对的，我们就会像扫罗这样走着走着呢，我还会把神拿来包装我的恶行。这就是宗教了。我们一直讲我们信的不是宗教，是真理，就在这里。你不用看一个人表面上他说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你要看他真的信的是什么，他真的愿意相信那绝对的圣洁真理，他真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他恨恶罪，他不愿意再走他之前所走的路。若是这样，他就一定会想要得赦免。若是这样，他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他也自然会到神面前去得神的赦免。这个关系是很健康的。所以我们不用看表面，表面有可能一个人他真的得救，但他经常反复的还是陷到软弱里去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因为他比谁都痛苦，因为他知道他恨恶罪。有谁恨恶一件事情做了以后还很开心的呢？只有喜悦罪的人才觉得，哎，他怎么又做了呢？好像挺羡慕的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事我不想做，我就是这捆住了，很痛苦。但是相反的对立面是什么？是像扫罗这样啊，他不断的拒绝，他不立志按照神的话行，到一个地步他就会说的，其实我也属神的，哎呀，神大大祝福，把大卫给我摁在一个城里，好高兴啊。我们今天听这种见证要小心的，你不要听他怎么讲他得着了祝福，你要听他所做的事情里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的部分。如果有，这件事就不是出于神的，这件事就是神任凭的，不是神祝福的。扫罗就是神任凭他，任凭是什么？就是神不管你啊，你要做你就做吧。然后呢？然后罪的后果你自然要担当，因为你可以选择，但你选择不了选择以后的结果，罪就会有后果，后果就一定会临到，就像扫罗临到他和他的后裔一样。他可以继续去追逼，但是呢，神一样能保护大卫，扫罗一样抓不到大卫。但是他会有个错觉，他看这个事情也像神帮他，看那个事情也像神帮他。我们今天一定不要进到这样的宗教里去啊！我们嘴巴上天天把神、把祝福、把哈利路亚、把感谢主吊在嘴巴上，我做的全是犯罪得罪神的事啊！这种非常小心的，非常非常小心。因为呢，就算你做成了那么一两次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个危险大得不得了，只能说呢，神在任凭你。扫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扫罗的结局。在这时候他很高兴啊，他觉得机会来了，神都站在他这边，眼瞎啊，是非常可惜的。到第八节啊，于是扫罗招聚众民，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，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，就对大祭司亚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那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，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，基伊拉人将我交扫罗手里不交，扫罗照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，求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说，扫罗必下来。我们扫罗的到这我们要解完。扫罗有一个事情呢，他是很可惜的，也很可怜的，就是他因为眼瞎，他不知道真实发生的事是什么。所以呢，你会看见神带领大卫的过程中，神不断的把扫罗的行动要告诉大卫的，但是扫罗得不着这件事情。所以扫罗他其实呢，是一个蒙着眼在丛林里走的人，经常自己喊两声给自己壮胆。 说神来了帮助我啊，然后他就觉得下信心大了，又能多走几步。这个叫走夜路唱个歌给自己壮个胆，其实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真的帮助在他手里。为什么我要把这一点提出来？因为我们要从神呢，不是得着一个虚空的概念，我是真的能得着帮助啊，帮助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我要提我主耶和华的名啊，对不对？大卫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所以神反反复复在圣经里显明他是帮助者，但为什么扫罗就得不着呢？很可惜的一个例子，大卫就是时时都得着神的帮助。你是要一个虚空的概念，能跟别人谈起来好像你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好像就高级一点，能谈点更花哨的名词呢？你还是要一个帮助呢？要想一想这个事情，神若不在你的生命里能有实际的影响，你要神干什么呢？我来问你，你花这些时间来干什么？我们难道都闲吗？都那你这辈子如果没有神，你为什么要花这些时间在这儿？就像使徒保罗说，你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正是因为他是活的呀，所以扫罗在那儿自己臆想了一下啊，安慰了一下自己啊，就是心理学的作用。大卫在这儿呢，实实在在一求问，告诉他，这才是真的，这个好东西，这个你要哪一个？你自己想一下吧。然后呢，好东西怎么来的？你也想一想。大卫是怎么去的基伊拉？凭着信心去的吗？扫罗怎么去的基伊拉？里面的罪性驱动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到底怎么得着神的祝福？你愿意按照他的话行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你说你过去做错了，没关系，现在开始，你说主啊，我过去信心小，我今天开始，我按你的话做，我就像大卫那样，我就去基伊拉，死就死吧。然后你发现呢，神给你一个很大的给养，哎呀，高兴，还告诉你的危险在哪里。哎，我们读撒母耳记，我们反反复复看见这种例子，大卫好多次都是因为这个，他就做对的事情，神就借着他做的这个决定来祝福他，不停的这么来。扫罗就刚好是反的，扫罗真是可怜，真是可怜，他不是不认识，不是不知道神。他真的不要神，他要他自己，他就是要自己，就是要自己做决定，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。哎，怎么说呢？真是可惜啊！好，我们看看第三群人，基伊拉人啊，这是一群什么人呢？这是一群今天呢，知道有神这么回事啊。然后也见过神的恩典，甚至尝过神的恩典了，但是呢，选择不要的。那是不是说他就不得救呢？我们不能这么判断，只能说呢，他还有苦头要吃。所以，这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我们首先呢，要避免自己是基伊拉人，啊，这是启示 number one 啊，第一。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要像大卫那样，不要像扫罗这样啊。那基伊拉人呢，有成为扫罗的倾向，扫罗的初级在早期版本啊，就是你若可行呢，你就不要进到那个情形里去。就是你说主啊，我要给我一个看恩典的眼睛啊。我们想一想啊，基伊拉人他们蒙福在哪？大卫是何等大的一个拯救给他们？非利士人来，应该整个城都是掠光的，这是100%的仇敌啊！是不会对他们客气的，并不是说是以色列人哪这个支派打那个支派啊，打完以后有的还后悔的啊，觉得哎呀不要这样啊， 神会埋怨我们啊，神而不是说神会责备我们啊。这不，这非利士人，他们在边界，我们刚才看的地图，但他们没有感恩的心，那些没办法看见这恩典。所以感恩的心从哪里来？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基希拉人，感恩的心是从看主而来，不是从看自己而来，这是一个秘诀。当我不停的看自己，我看见的都是缺乏。当我看主呢，我看见的就是供应，就是祝福。所以我们敬拜主不是为了主，不单单是因为主是配得的，那是肯定的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需要敬拜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是因为我为什么需要？因为我的灵如果不敬拜主，我的灵就会敬拜我自己，就会不断的想我自己。我想来想去就是，我配偶亏欠我，我邻居对我不好，谁又欠了我什么东西啊？谁又亏欠了我什么？再想想小时候谁偷你橡皮，这个没有底的。你要但凡开始这个方向一转，你这个就是一个螺旋形的往下，你会有几天几夜想不完的，会很多的，你可以用单子列下来，因为你就活在一个败坏堕落的时代嘛。你今天去上公交车，还有人踩了你一脚，还骂你一句呢，肯定这种事情常碰见的。你说我怎么这怎么碰这样的人呢？他踩我，他还骂我。那你想你自己，你想到就这件事儿，你想神呢？你想到的全都是他怎么祝福你，因为你知道你不配嘛。你想，哎呀，我这昨天才担心的这个，那今天神就给我解决了。我，哎呀，我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他，我就要去敬拜他，我要花一点时间，我要去祷告。基伊拉人并不是这样，这是很可惜的。基伊拉人啊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象啊。等会我们今天如果有时间，我会讲到西弗人，我们等会在地图上看一下。犹大帝啊，他都在犹大帝啊。犹大帝有些个有意思的人啊，基伊拉人是一种什么人呢？就是你看不见他说话。西弗人是什么呢？他老在说话，但是呢，他老去讨好大卫，讨好扫罗，老想去让扫罗来抓他们的兄弟大卫。这个和我们前面分享的那个便雅悯人悔改了，老来帮大卫啊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西弗人是个很反面的这个典型啊。但基伊拉人呢，你看他也不说话的。他既没有去求助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被记载去祷告，他也没有被记载来感恩，他也没有被记载来送大卫，他也没有被记载来谢谢大卫给点他什么东西。这是个什么形象？这就好比我们得救前啊，满脑门想的就是，哎，我今天是不是买块地呢？明天买个房呢？后天娶个妻呢？后天生个儿呢？就这些事儿啊。加个薪啊，升个职啊，我很忙，所以神听不见我说什么。我真的忙啊，忙到敌人到跟前了，反正有天塌了，有个高的顶着，没事儿，这个抢也抢不到我，因为我不是最有钱的，就那些就应该被抢，就那些，基拉人就是这样的。事不关己啊，就是基伊拉人。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在地上的日子到底意义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只能说呢，他有扫罗的潜质了啊。所以这是所以 number one， 我们要警惕的，就自己不要成为基伊拉人啊。number two， 第二个我们要什么呢？我们要包容基伊拉人。这是我们要从基伊拉人学的，就你身边经常会碰到这种人，那西弗人也会碰见，法利赛人也会碰见，这个每一种人，虽然名字换了，你今天呢，他只是换了个名，你会发现呢，跟圣经里这类人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也许甚至就是你亲人，就是你孩子，他就像基伊拉人一样， 他也没说呢，我去做个什么杀人放火的恶事，我也没想去这个陷害谁，他们要把大卫交出去也是怕死，对吧？这个西弗人有差别，因为基拉人，你想是扫罗要来打，是打这个城啊，他也是被攻击的，他并不是说我看大卫救了我，我就赶紧去跟扫罗举报，要来抓他，他也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类型啊，很多类型的人当中一种呢，就他就一直低着头啊，在世上走，然后他有很多的劳苦愁烦，然后呢，你要去跟他讲呢，他也觉得你很打扰他，哎呀，他也不堪其烦，啊，他一脑门官司啊，就是孩子啊、婚姻啊，就这些事儿，这就基拉人，你要包容他。大卫就是包容他，哎，当你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，你就包容他，因为你知道他是被捆住的，他很可怜，基拉人很可怜，对吧？他又救不了自己，还得神救他，他又怕死，扫罗一来又怕死，看钱看得很重。很可怜，这时候你该怎么对他？首先呢，你要学大卫啊，你用你的行动呢，让他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光。大卫就这么走了，神的圣灵啊，会狠狠的做工的，会在基拉人里面让他们觉得扎心的，他会知道他们其实很不好，是吧？人家救了你。其实人家也知道你要卖他，也会把他出卖了，人家就走了，也没说啥。他会觉得，哎呦，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啊，还有这样的活法哈、啊，那我活着好像有点问题嘛。然后呢，如果他需要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神的道给他，你告诉他，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他的神会加给你的，不要定罪。要帮助，要安慰，要鼓励，但是要光给他。定罪就是你看你这基拉人啊，怎么不知道感恩呢？好好去读读神的话啊，这叫定罪啊。他是罪人吗？当然是，我们也是。但是你要知道他是被捆绑的。当他看见你的光的时候呢，他自然会想跟你聊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谦卑洗脚的，你不能站在比他高，你站得比他低。耶稣尚且洗你的脚，更何况我们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忍耐包容基拉人，他可能就在你的身边，就是你最亲的人。好，这是关于基拉人。最后我们来看神啊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一段就可以结了。神的形象在这里啊，你会发现又是跟整个圣经一样，就是看不见的那只手，又有力呀、又有爱，但就是你看不见。看不见在哪呢？第一呢，就是去打非利士人，就大卫这600人，非利士带那么多给养的，那怎么着几千人总有的，大卫说打就打完了，也讲都没有讲。谁打的？神打的。第二呢，大卫只要求问神，神都按他所求的回答。注意了吗？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教导是什么？一定要按神的方式来与神相交，他必祝福你。你求他呀，他必答应你。这圣经旧新约也这么讲的。我们什么时候发现神是一个刻薄寡恩的神？没有啊，从来没有过。大卫那时候想要什么？大卫那时候想要引导，因为他住在这个城里，如果基拉人但凡有一点信心，他这座城是守得住的。大卫的能力，神与他同在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为什么大卫要去求问呢？因为基拉人想要投降的话呢， 大卫就面对一个困境，困境就是他必须得把基伊拉人给灭了。但是基伊拉人不是敌人 ，right？ 如果这是喜格拉，不是基伊拉，是一个非利士的城，那他灭了就灭了，因为是神的仇敌嘛，他不能去把以色列人给杀了，所以他必须得问，他是为了避免弟兄相残，他去问的。然后呢，神就回答他，然后呢，大卫就走了。所以神跟大卫的相交，我们从神这一面看啊，就会看见神绝不缺乏，他知道怎么带领人，而且跟你安排的好好的。你来拿了点给养，住了几天，现在可以走了。你问我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可以走了。哎呀，跟着这样的神很得安慰，弟兄姊妹。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神有多么好，有多么有能力呢？为什么不到他那里去？一定要到他那里去。所以神的形象啊，在整个前前后后啊，你就会看见，就像一个父亲，但不像地上的父亲。地上的父亲呢，也没有舍己的爱啊，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。但是神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4节往后啊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啊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。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我们先停在这儿啊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啊，是在哪呢？在西弗旷野的山地啊。你再看一下这西弗在哪里，又开始有一个地方出来了。西弗就再往下一点，大家看见吗？从基伊拉下来就到西弗这里，就在这儿发生的。等会我们要讲的这些事啊，也在这个犹大地的中间。然后呢，他在西弗旷野的时候呢，扫罗呢是天天寻索大卫啊，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这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呢？虽然大卫啊按照神的话呢去做了，但是神并没有说呢你就没有危险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继续还是在看看神的形象。某种程度我们可以做这个结论呢，大卫的逃亡啊是神促成的。因为大卫可以就住在亚杜兰洞里一直住着嘛，对吧？那其实扫罗王也没有太多的办法，就住在那个边界线上。是神让他跑到犹大地来，他一进到以色列的腹地呢，那扫罗就可以出来追他了。所以是神把大卫放在扫罗手里去追的。你可以这么说。所以我们跟随神，神没有应许我们说把你的困难都拿走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极有可能当你跟神的关系越近的时候，神会把你放在被逼迫和追逼的境地。这是为了你的益处，你会感谢他的。所以眼泪哈是极重要的一样东西，因为天堂没有了。所以在地上有眼泪的时候呢，是跟你跟神关系那近的那个契机啊。因为天堂没有眼泪了。所以神会有的时候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，然后你跟他的关系就可以安静。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真的重生得救的人他都会哭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近嘛。然后在这个14节里面，神把他交在哪呢？还是交在扫罗的追逼里。但是第二个点很重要，扫罗怎么抓也抓不到他，这是很神奇的。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所以你要记得呢，神今天还是这样。神是个怎样的神呢？神是既把你放在逼迫里，但又保护你的神。应该是某个圣徒讲的，他说呢，我在 最后那日来到之前我是不朽的，就是谁也杀也杀不死的。对，是事实是这样，就除非神知道你最后的日子来了啊。那呢，这个如果是殉道呢，神也会给这个人信心，比如像保罗、使徒保罗这样啊。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的哈。那就意味着呢，除非你的时候到了，否则在这之前呢，神给你的保护你是不用担心的，你是永远不可能被一些这个神给你把你交在的这个困难环境里啊，给真正所捆住啊，所胜过的。所以神既是把大卫交在困难里的神，又是保护大卫不被扫罗所抓住的神。今天神还是这么样的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他一定会让你得胜，而且他也一定会把你交在苦难里。然后到第15节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，那时他住在西佛旷野的树林里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，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，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大卫仍住在树林里，约拿丹回家去了。好，又有人物出来了。撒母耳记是很好的一卷书，就是人物很丰富。约拿丹来了，约拿丹这个应该是在战死之前的跟大卫的最后一次相见，最记载的，记载在圣经里。那我们看见，我们首先看一个事实啊，先继续把这个神的这一条线讲完，我们再切换到约拿丹和大卫那去。你会看见呢，约拿丹找得到大卫，扫罗就找不着啊。这个发现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？大卫就在那里，就看谁能找得着。扫罗找了几千人，天天找也找不着，约拿丹就他一个，一找就找着了。这是谁在做呢？是神在做。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啊，什么军事常识啊，什么躲藏技能啊，通通没用啊。你个人能力在这通通没用，扫罗的这个追人的能力也没用啊。神让约拿丹去见了大卫，这就是结论了。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神要约拿丹去鼓励大卫。所以神是个很有爱的神啊。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，就是虽然我们并不是在我们的一切的祷告里啊，把我们所需的都说出来，因为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是糊涂的。新约有一句经文啊，他说圣灵啊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人代求啊，的意思就是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该怎么求，你要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但是什么会给你？因为我可能想到的就是我要牛羊，我要供给，这就是我想得到，我眼面前就这点事儿。但是神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所以神先差加德去鼓励大卫，告诉他不要躲在洞里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大卫求来的，对吧？这一次呢，约拿丹也不是大卫求来的，大卫求的是什么？大卫就求我该不该走，我该不该去，对吧？他大概就求这些，跟我们求的一样的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一定什么事情我要求的啊，这极完美啊，我们做不到的啊。我们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我们就是知道我躲在城里，我要逃不要逃，这是我知道的。那我今天家里缺什么，我想要求，那我就求，没关系，不要自责。大卫也是这样的，咱们也是这样的。但是你灵里真正需要的，神会给你的。前提是什么呢？你要信靠他。大卫要倚靠神啊。咱们如果大卫这时候还躲在那装疯， 神怎么差人去呢？你得选好边呢。你说主啊，我就跟着你了，但是我是愚昧的，我是有的时候是眼瞎的，求你安慰我。神就会兴起安慰者，这个安慰者就是约拿单。约拿单这里其实就是个圣灵的形象，就是圣灵来安慰我们。就你今天可能有一件极难的事儿，啊，你坐在家读经，然后去祷告，然后你急得安慰，因为你读到一段，哎呀，这段圣经就是跟我说，这谁在安慰你？圣灵啊。那也可能是什么？神带着你，你可能连读经的安静下来的心思都没了，然后神带着你去见了一位弟兄或姊妹，啊，借着他的话大大安慰你，这就是约拿单嘛。所以首先我们看见呢，神的爱啊，远超过我们所需所求的。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。所以我们反复讲，神的形象是什么呢？比你想的好的，你只要比这个再往上想就好了，一定比你想的好的还要好得多。我们往下看看第二个人物啊，看约拿单。约拿单啊，这个我们前面看见呢，他已经其实站在大卫这面了啊，然后跟他父亲呢有根本的分歧了。这里我们看见呢，约拿单没有改变他的立场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约拿单怎么来到大卫身边？他是一定常为大卫祈求的，就是约拿单是在这个时候他相当于一个神的工人的形象，就是就他怎么会到大卫那去安慰他，他如果不是每天想起大卫的话 right 对不对？我们心里的负担才会变成我们的行动啊，神才可能使用我的负担去祝福他人，对不对？那说明约拿单啊，他真的是以大卫为自己的主啊，因为他是以大卫为他的王啊，所以他来的时候他说什么？你要做王，我要做宰相，对不对？说他相当于是说，我就认你是王了，不是我父亲。这样的一个心呢，是值得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孩子学习的。你心里呢，如果只有一个你很有负担的人，可能是你的亲人，可能是你的朋友，不要轻看这个负担，你要为他祷告。有一天呢，神会把你变成约拿单，去大大的祝福那个人。大卫在为什么在之后啊，他会大大恩待约拿单的后裔，因为大卫那个时候他需要被安慰。你可以想一想，假设是你被人追得满地跑，去救了一城的人，还灰溜溜的走了，你不忧伤不哭一顿已经算好的，这是我问的都抑郁了。他要什么神很知道，那神借着谁？是借着约拿单来告诉他，因为他那时候有危险的，他跑出来不是就完了？那西弗人马上你会看见就还要卖他，还要找扫罗来追他。所以他后面的难处还在呢，所以神要借着约拿单要使他里面再坚固，好去面对下一步的挑战。大卫只是被服侍的，在这一次的例子里，但是服侍人的那个人呢，可能就是你哦。你是不是那个约拿单呢？神怎么会让你成为那个约拿单呢？你看一看你里面常为哪一个灵魂祷告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对环境有一些的敏感啊，神也许会兴起一个环境让你去大大的安慰到一个人。也求神给我们对着话语啊，就像约拿单所说的，约拿单这个话啊，其实是非常安慰人的。他说你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所以大卫有约拿单这样的工人来服侍他是非常蒙福的。所以第三呢，当然我们最后再讲一点约拿单，就还是有一点分歧啊，在这个上面，就是约拿单到底该不该留下，还是要回他父亲那里去啊？我们不知道，应该神对他有对的带领啊， 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他就应该留下了，不要再回去了，为什么要回去呢？对，当然留下最好了，就是他可以不用死了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因为见证啊，见证这个事情呢，其实是有很多角度的，因为那毕竟是他的父亲，那毕竟还是以色列的王，毕竟还是有非利士人在威胁整个以色列国，他也毕竟还是王下面最得力的将军。你跟着大卫，你最多也就是救救基伊拉人600个人能干啥呢，是吧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，我们不知道神是最终是怎么带领约拿单的，但至少呢，当他活着的时候，他是神所使用的器皿，这就够了。我们能做成这样，这个就是可以得神赏赐的生命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就这一段呢，我们再来看大卫这个人。大卫的形象是个什么形象？虽然在前面是一个我们一直要学的榜样的形象，在这里呢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形象，就是被服侍的形象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呢，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地步呢，好像我就是去做神的工，我就一直是去服侍人的。我也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地步，我就一直是被人服侍的。我一直是这两者的合一的。神的家永远都是呢彼此洗脚的，永远都是的啊。当然了，最终呢其实是主在洗我们的脚，每一个都是，就主借着约拿单洗了大卫的脚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主也借着大卫洗了约拿单后裔的脚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都是主在做了，那没有神，大卫也不可能有这爱，约拿单更不可能有。那在这儿呢，大卫的形象就是那坐在那被洗脚的形象。大家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？这个还真的有一些道理在里面。道理在哪呢？你不一定愿意的。大家不要认为呢，接受恩典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接受恩典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就是你谦卑，你真知道你不行，你真知道你需要。否则你会有一个反应呢，第一你是拒绝，第二你想用东西去换，第三呢，你甚至更糟糕呢，会有苦毒和埋怨出来，你会想到你的苦境啊，对吧？你在那逃亡，最后老朋友来看你，大家喝顿酒哭一顿啊，回想当年啊，一起当将军的时候啊。这都不是我们健康的方式啊。大家觉得好像这件事很自然就发生了，并没有那么自然的。撒旦有100样的方式来攻击我们，领受恩典的心也是要谦卑的。我们总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，就是好像我能为主做点什么。我若不愿意领受主为我做的事呢，我没办法为他做什么。主给了我们很多，你领受你才能生出感恩的心，从那感恩的心里你才愿意舍己，让主使用你作为管道爱别人。这个逻辑是这么样的。我现在说，主啊，你看我得救了，我还有点小能力，所以现在呢，我的新生命开始了，你要我干啥说吧。这是一个很骄傲的态度。大卫尚且约拿单来洗他的脚呢，更何况我们呢？而且大卫是在什么？大卫是在一个属灵生命相对高潮的时候，这个更不容易。原因是，如果我今天就已经是在我的这个小信里啊，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，我是个基督徒，但我这小信软弱，然后我已经谦卑下来，我当然能领受。如果我现在正是啊，我信心大着呢，我刚打完基伊拉出来，我这还没埋怨他们，你还来服侍我，不需要，我会跟这个约拿单说，对，你说的很对，我们都应该有信心。你没有把心开开来， 让约拿单来鼓励你，这个鼓励就进不到里面来，你就不知道自己其实需要鼓励。因为呢，你不知道后面西弗的旷野你差一点死了。我们今天可能时间原因不一定讲得到，到27、28节的时候，不是神行起神迹，到本章的最后大卫就过不去这关了，他马上就被抓住了。圣经记载的很简略，你要知道那可是千钧一发的时候。大卫在那个时候还能有一样那坚定的信心吗？所以神其实是来给他灵里供应粮食，前面借着非利士人给了他一批地上的给养，现在借着大卫借着约拿单给大卫一个灵里的粮食，但是前提你得谦卑去接受这粮食，你不能认为你可以，你很厉害，你不需要，这就很糟糕了。所以领受恩典的心呢，是成长所必须的。而这个恩典呢，更多的或者说呢，对我们真正有意义的全部的是属灵的恩典，就是话语。无论我们是个什么位置，也许你今天是个姊妹在做姊妹的工，一个弟兄在做弟兄的工，甚至你是一个传道人在做传道人的工，你需不需要像大卫那样，在神给你兴起安慰的时候你去领受呢？神给你兴起一个话语的出口来跟你讲这些话语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领受呢？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宝贵。领受的人有福了，真的是有福了。大卫是一个有福的人，所以到十八节，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大卫仍住在树林里，约拿单回家去了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啊，像大卫这样，能够把神给我们的灵粮啊，时时能接进来，因为危险要来了。我们看19节，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王啊，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，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。好，我们时间原因啊，我们就一节一节解。西弗人来了，看一下西弗在哪，再看一下西弗在中间啊，在这个位置啊。我们刚才看见啊，他从基拉下来走到西弗啊，然后再从西弗呢，最后是去了马云的旷野啊，就是在第24节啊，西弗人起身啊，然后大卫跟随他人却在马云的旷野啊，所以大卫到西弗的时候，西弗人就跑去北面啊，我们看他们报信呢是往北走，跑到基比亚去报信，然后再从基比亚呢往南跑，这时候呢大卫就已经走到马云那了啊，然后呢再从马云逃到隐基底的啊，隐基底就是死海边上的一个山寨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次可能会讲到的内容。但是呢，你会看西弗人这一群人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，他们应该是在犹大的。你看伯利恒在这儿嘛，对吧？所以，在这么一群人呢，也许是犹大，也许是便雅悯啊。那不管怎样呢，那他起来，他要去告诉基比亚的扫罗。那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是我们生命里的，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。大卫有没有伤害他们？没有啊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去伤害大卫呢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，应该在撒母耳记里面啊，他们是极少数的犹太人的例子啊，去跟随扫罗来追杀大卫的，去出卖大卫的，不多的这样的。那前面我们看见大卫扫罗在那儿训斥他的下属的时候，就一个人嘛，就是多益嘛，对吧？最后多益起来跟着扫罗干坏事，其他人都不理他，不愿意出手。西弗人他是主动出来，这是一类呢，就是他们比基伊拉人呢要糟糕的多啊。 就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灵里的选择，就是我要跟从扫罗，我不要跟从大卫。我也不能说西弗人一定不能得救，我们只是用这种做一个 picture， 做一个影子图像来看我们身边今天同类型的人。那这一类人呢，就是他知道神的道，他也明白，但是呢他不想要。然后呢他最后只能怎么得救呢？他一定要吃苦，要在他的选择里的结果里要被谦卑，被动谦卑下来，他才能有可能，不是说一定有可能得救。所以西弗人是一种呢，他做了一个选择，他不是被逼的啊。他跟基伊拉人最大的区别是，基伊拉是这怕死的，比如我们刚才解了嘛，对，就他也没有请扫罗请大卫来这个来救他们，大卫救了他们呢，他们也没有感谢。完了呢，扫罗来，他们也没办法，怕死，就交出去。就是基伊拉，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像基伊拉人这个形象。但西弗人啊，他觉得我有我的判断。所以当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用地上的心理学、哲学啊、思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做了判断的人啊，信神更难。这就是西弗人，就他认为我已经找着光了，这光就是扫罗。我这对你不用跟我讲，因为我就是要跟着扫罗。其实他没有必要起来，我反复讲这个点，西弗人没有必要起来，因为他既没有在扫罗身边，离得很远的，大卫又不是来抢他们的东西啊。我们等会会不是下几次啊，我们下一次可能讲不着。到25章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大卫在亚比该那一次里面，他的形象已经很清楚，他其实是很恩待他在逃亡过程中跟他同时在身边的这个其他人的，在加密的地方，所以加密和那个西弗是很近的，所以大卫并没有坏名声，西弗人没有卖大卫任何合理的理由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选择相信扫罗是王，大卫不是王。就如同今天我选择相信我家的那个偶像是神，独一的耶和华神不是神。然后我觉得我也做过研究了，我也看了各种各样的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材料，做了这个决定。所以同样的道理呢，对我们的教导教训是什么呢？还是一样的，第一，自己不要做西弗人。第二，要为西弗人祷告，他们更难，他们所要经历的会更糟糕更痛苦。自己不要做西弗人，就是假设你还没得救，那就怎么样呢？谦卑，先去寻求真理，不要先做一个决定。你不做决定比做了一个错的决定要好，因为你不做决定，你还在寻求过程中，你还在找真理，真理你自然光照了你，你会看见。否则呢，你就要经历后面的扫罗，也就是使徒保罗所经历。使徒保罗一开始可是做了一个极坚定的决定，就是要逼迫基督徒，最后神不得不使他眼瞎了，从马上掉下来。所以我们今天既不要去做西弗人，如果身边你看见有西弗人，就是你的亲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要对他常有忍耐，这个是很难去服侍的。这就是扫罗，后来的保罗这样的人，他肯定要逼迫你的。西弗人就是逼迫你的扫罗，我是说的使徒保罗啊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他是什么呢？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，他觉得很义，他觉得你不对，所以我要迫害你。但是呢，我想鼓励大家的是呢，神若把一个这样的人放在我们身边呢，那应该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。所以神看你配得啊，可能放一个人在你身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多为他祷告啊。因为自己也常会被试探， 你会有苦读，因为也许像大卫呢，没准还帮过西弗人，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不被试探，原谅包容，我们看大卫没有去向西弗人寻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讲不了太多了，时间原因，所以我们下次还会继续啊。那总之呢，在这儿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这个身边的例子啊，你都会在圣经里看见，然后你要去怎么做呢？你就学那对的那例子，就像大卫这样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你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，我们知道，哎呀，您的爱长阔高深，真是常常会软弱。我们虽然读完这些话语，当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去的时候，而且求您继续的鼓励我们，让我们常想起这些话语，让我们吃尽这些灵粮，能够变成自己的生命。是吧？唯愿我们不要做基拉人，也不要做西弗人，更不要做扫罗。唯愿我们能够如约拿丹那般成为他人的祝福，唯愿我们能如大卫那般坚定的信靠您，也求您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兴起工人服侍我们。我们愿意领受从您来的玛纳和灵粮，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